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星期一的晚上再度出现紧张局势。一天以前，当地在纪念迈克尔·布朗被开枪打死一周年期间发生枪击事件，一名黑人青年受重伤。在弗格森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抗议者试图占据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警察赶来驱散抗议者，双方爆发冲突，警察逮捕了至少2个人。记者说，局势非常紧张。警察肃清道路的时候，向抗议者使用了胡椒喷雾。当时美联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也在人群中。星期一晚间，抗议者阻塞了一条洲际高速公路的交通，导致一些人被逮捕。星期一早些时候，密苏里州官员宣布弗格森市进入紧急状态。几小时前，当地在纪念未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之际突发暴力。圣路易斯县行政长官斯滕格尔宣布了紧急状态。之前检察官以10项罪名起诉了一名被控向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开枪的18岁嫌疑人。事件是星期天的晚间发生的，之后4名警察开枪还击，致使嫌疑人受重伤。希腊官员星期二说，希腊政府跟国际债权方就新救助方案达成了协议。有关官员说，虽然还有几处细节有待拟定，但是这项94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预计希腊议会星期四将就该方案进行表决。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可能会在星期五表示支持这项方案。希腊需要在8月20号以前得到这笔贷款。届时希腊必须向欧洲中央银行偿付约350亿美元。星期二达成的协议包括确定希腊在未来的3年期间利用预算结余实现的财政目标。5年多以来，希腊一直处于财政困境，并且已经接受了2笔救援贷款，总额超过270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希腊政府实行了紧缩措施，并且全面推行债权方所要求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二宣布人民币贬值，同时表示这是一次性举措，目的是让人民币的汇率更符合市场状况。按照规定，人民币的汇率可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设定的中间价上下2%间去浮动。中国人民银行把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降低了1.9%。中国人民银行说，从星期二开始，人民币中间价将反映上一天的收盘价，并且综合考虑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各主要货币汇率的浮动情况。人民币贬值将会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更低。在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决定人民币贬值以前，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8%以上。一家日本电力公司星期四重新启动一座核反应堆。自日本当局在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以后颁布新安全条例以后，这是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核反应堆。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 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C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3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三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两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两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 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 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呢，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 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需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啊，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啊？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办酷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 税和费用了。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办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李姐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李姐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他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 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 ,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Backstroke, 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 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 so are you going to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ing to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 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密苏里州城镇佛格森星期一晚上再度出现紧张局势。一天前，当地在纪念迈克尔·布朗被开枪打死一周年期间发生枪击事件，一名黑人青年受重伤。在佛格森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抗议者试图占据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警察赶来驱散抗议者，双方爆发冲突，警察逮捕了至少两人。记者说，局势非常紧张。警察肃清道路时，向抗议者使用了胡椒喷雾，向美联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也在人群中。星期一晚间，抗议者阻塞了一条洲际高速公路的交通，导致一些人被逮捕。星期一早些时候，密苏里州官员宣布佛格森市进入紧急状态。几小时前，当地在纪念没有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周年之际突发暴力。圣路易斯县行政长官斯滕格尔宣布了紧急状态。之前检察官以十项罪名起诉了一名被控向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开枪的18岁嫌疑人。事件是星期天晚间发生的，之后四名警察开枪还击，使嫌疑人受重伤。希腊官员星期二说，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方就新救助方案达成了协议。有关官员说，虽然还有几处细节有待拟定，但这项94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预计希腊议会星期四将就该方案进行表决。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可能于星期五表示支持这项方案。希腊需要在8月20日之前得到这笔贷款，届时希腊必须向欧洲中央银行偿付约35亿美元。星期二达成的协议包括确定希腊在未来三年期间利用预算结余实现的财政目标。五年多来，希腊一直处于财政困境，并且已经接受了两笔救援贷款，总额超过270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希腊政府实行了紧缩措施，并全面推行债权方所要求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二宣布人民币贬值，同时表示这是一次性举措，目的是让人民币汇率更符合市场状况。按照规定，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设定的中间价上下2%间区间浮动。中国人民银行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降低了 1.9%。中国人民银行说，从星期二开始，人民币中间价将反映上一天的收盘价，并综合考虑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各主要货币汇率的浮动情况。人民币贬值将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更低。在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决定人民币贬值之前，中国工具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8%以上。一家日本电力公司星期四重新启动一座核反应堆。自日本当局在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后颁布新安全条例后，这是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核反应堆。九州电力公司说，该公司预计川内核电厂的这座反应堆将于星期五开始发电，下个月将进入满负荷运作。日本的所有核设施关闭了两年，而且接受安全检查。日本政府希望在2030年之前使核电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以上，而且在核电厂关闭期间，日本不得不依靠进口矿石燃料。大多数日本公众反对核反应堆恢复运作。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川内核电厂外进行示威，其中包括前首相菅直人。在福岛核电厂发生熔毁事故时，菅直人担任日本首相。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份正式法庭文件上签字，声明他已经全部上交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由私人电邮账号收发的相关电子邮件。星期一，希拉里·克林顿签署的声明递交到联邦法院，如法院断定他故意提供不实信息，将以伪证罪予以惩处。希拉里·克林顿正在争取获得民主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 几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一事曝光，他一直受到公众的质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近日来，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前朝元老和数名当朝党政高级官员现身北戴河的消息，不过也有官媒称北戴河今年无会。纽约时报报道说，警方在度假胜地北戴河增加了警力，有关北戴河会议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什么都无法确定，包括是否召开、何时召开等等。有分析说，无论北戴河今年有会或者没会，今年夏天打虎颇有斩获的习近平都面临13-5规划、经济下滑、反腐打虎、人事安排等重大挑战。那么北戴河迷雾折射中共怎样的政治现状？中共的政治万花筒将如何变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进行分析，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问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北戴河今年有会还是没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在您看来，今年北戴河是不是有会还是没有会？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没有动静？如果没有的话，中共为什么打破它多年来形成的惯例？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这个乌龙呢，实际上可能还是一种博弈，因为我们看此前啊，大家这包括官媒的报道，也都是说北戴河会议在即，然后呢，突然我们就看见连续抛出了三个人，一个这个令计划，一个周本顺，然后又抛出郭伯雄，而且抛出的方式呢，都有些不同寻常。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可能在北戴河如果开会的话，会出现某种这个不太好控制的形式，所以呢，这个先要这个借这几位的人头啊，来这个来祭旗，来这个立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就又传出来说，也有一些前领导人、什么长者之类的到了北戴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官媒就在放风，就说这个北戴河会不开了。我觉得呢，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双方在打牌，一边呢可能是想借着开会呢，来这个继续搞老人干政，来这个对于利用比如前一段发生的这个股灾呀、以及一些经济形势上这个下滑呀等等问题吧，来对这个挑战最高领导人的权威。那另一边呢，就采取一个反制的办法，一个就是抛出一些可能原来不急于抛或者可抛可不抛的人，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用这个不开会的办法来对这个老人干政进行抵制。而且我们看今天还有这个人民日报还发了这么一篇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就是叫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然后它就是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人走了茶就应该凉，然后这些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但是还是在这个不在其位，还在谋其政，那么就是劝告他们不要这么样做，停止干预。 所以我选另外呢也提出来说，还是要从生活上照顾，什么思想上关心，政治上尊重，精神上关怀，不影响他们老有所养。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种恩威并重，就是你们不跟我们捣乱，我们还是好好的给你们养老。但是那如果你们老是干政，那也有榜样在前面了。
嗯，
所以我想可能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
是的。
那这次这个会议我看究竟开与不开啊，我觉得都不能排除老人们在这个北戴河有政治活动，因为北戴河会议好像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所以呢你说他们在休养，但是他们在聚会你也挡不住，所以我觉得这场博弈可能还在继续，一直会到这个五中全会前，这个博弈不会结束。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呢谈到了长者，一般认为这个长者指的就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江泽民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北戴河，每天都在那里游泳，但是造访者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多。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号呢，他的这篇报道的题目很有意思，他说别等了，北戴河无会。这个等别等了，大家恐怕都会想，一般老百姓等北戴河会议干什么？无外乎就是指的那些已经到了北戴河一直在那里等的人。张先生刚才还提到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谈谈您对这个有关江泽民的报道，还有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误导。我正坦率的说，我也不是很同意这个张先生刚才的这个对中国政治分野的这么一等描述，一等客观。我也不同意这个当时啊几个月以前这个王岐山所讲的啊反腐败是养尊带来，我觉得不是的。啊，中国不存在一个老人干政对政治有一个根本性影响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的阵营和腐败阵营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讲，我是讲这些关系之间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界限。你就想一想，你现在在台上的这个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被老人干政，是因为你的权力不是来自一个正当性的一等选举，一点民众的参与，你的权利就是来自于老人给你的这个权利，上一届给你的权利。那鉴于上一届给你的权利合法性来自这个地方，那老人干政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和合法性，站在你中共的这个体制内。所以老人干政这个东西，就表面上已经讲了很多年，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根除。你只有在权力体系上，你根本是来源改变。不是来自于还想卒业，不是来自于老人政治，那你这个老人干政呢才所谓的这个杰出。第二个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这么一个分野问题。中国几十年以来长期是在我们描述中共的时候，这个人是改革派，那个人是保守派。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错的。所谓的改革派改别人都是改革派啊，所谓的保守派只要对利益有保护的，那都是保守派。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两派的这个东西，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和腐败的，好像两军啊，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或者是温家宝他们是腐败集团啊，然后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或者是还有谁刘宇燕他们是这个反腐败集团，不是这样的。啊，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腐败的，只是有人是生活腐败，有人是权力腐败，有人生活腐败和经济腐败是几千亿，有人腐败是几百亿或者是几十万的一个问题。有人是这里挥霍的钱多一点，有人是那里挥霍的钱是多一点，其实全部都是这个腐败的这个集团。那么这个游戏输出去一个这个两军这个对战呀，好像增加了它就这个戏剧性。其实在我看起来，中共现在的派系斗争，中国的腐败集团，它是个多边关系。什么叫多边关系呢？有的人他的权力是来自于这方面， 但是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要逗他的时候，为什么会逗他呢？但是未必一定是挑战他的权威，而是说呢，他这个原来的这个长老的啊，这个部署的这个力量影响到他个人的这个权威，并不见得是一定打到他的部下就一定是挑战这个后台的这个老板，他挑战不起，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纵横交错，所有的利益都是互相捆绑也在一起。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要哪几个人去吓唬大家，要哪几个人呢是那个好像我们在反腐吧，实际上我看见的就是一锅粥啊，一锅粥是讲不清楚的，是分不清楚的。如果真正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阵营，我觉得现在的改革派、现在的反腐败犯派啊、现在的这个反老人干政派，那当然是非常深得民心的，因为这个是服务这个所有民众的利益，也是服务政治清明的一个方向，也是日式的某一种政治的一等文明的一等走向。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吧？你现在一方面在抓律师，一方面把这个独立的记者高瑜放在这个监狱里面呀，还一方面你这个纪委抓人的要好滥竽无度啊，你这种腐败，你这种权力的滥用，你这种任意的侵犯人权，你这种对人民公知情权的这种腐败和冲击，难道低于这个那些古镇山或者是那几个啊葛伯雄或者是周本顺这样的经济腐败分子吗？这不这个在哪一个腐败面前呢，我还宁愿去选择 OK 你经济上腐败一下算了，当然你政治上给我们宽松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首先我们要定义清楚，第二个是即算是经济类的腐败，即算是政治权力的腐败，大家都是一伙的，不没有一个说这个不是一伙的。王金山不贪污，他的部署不贪污吗？王金山他自己没有子女，他的亲戚就没有这个问题吗？才不能查吗？哎，我告诉他另外成立一个组，等王金山哪一天下台以后，有一个另外一个部门查，照样可以查出他现在指责别人的问题。那习近平也是一样的，那温家宝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何平先生，你谈到了你的观点，就是三个不存在。第一个就是中共党内所谓老人干政的问题不存在，第二就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这种分野不存在，第三就是反腐阵营和腐败阵营不存在。后两个不存在我们先暂且不去谈它，我们谈谈老人干政，谈一谈今天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这篇评论说，然而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大家一般的海内外的评论都认为这是明显指的是江泽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老人干政的问题是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北戴河会议每年这些个党前朝的元老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对于人事安排，对于一些重要的全会的日程等等发表意见，评头品足，是不是干政的一种表现？
我能不能纠正一下，我不能说是说不存在，我是说这种关系啊，它是有它的模糊性啊，它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亲戚的一个阵营，划分一个阵营。另外是我讲老人干政，不是说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说老人干政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来源于你这个新朝的领导人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老人，你进入他的权力的，你是来自于老人给你的运作，老人把权力给继承给你，所以老人干政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站在中共体制内，他就有他的政治的能力的合法性。那至于人民日报出这个文章，那是另外一批太监所为啊，另外一批太监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新组织啊，应该有更有权力，我们要把老皇帝给干掉。啊，这是这样一等东西。那至于这个新皇帝会不会干掉老皇帝，是不是这是新皇帝的意思还是太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讲不清楚的。啊，而且事实上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不要把江泽民搞掉，我当然是天地希望不要把江泽民搞掉，胡锦涛搞掉，温家宝搞掉，我都是希望的。我要他们只互相残杀，他们的这种内耗才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口。我讲的不仅仅是江泽民的问题，我讲的是整个老人干政是来源于老人给了你权力，而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权力来源给改变，那么老人干政就很难清除。那如果是习近平更大的开放言论自由，习近平更多的赋予人民选择政治决策或者是政治领导人选举的机会，那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就完全合法性就改变了，他就不是老人了。 那么老人就无从干政起了，他没有政治能力，没有政治合法性。你现在的各级领导人不仅仅是习近平啊，就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全部都来自于老人在后面搞了搞名堂，好啊，老人在后面跟你搞动作，你才会当上那个局长，你才会当上省委书记，你才会当上这个部长。没有老人就没有你，那没有老人没有你，那你今天除非把老人杀掉，除非把老人赶走，否则如果老人他这个政治能力的合法性就存在，你知道吗？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讲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讲老人干政清除不了。
嗯，蒋令凡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因为我一再提这个评论是非常有趣。他发表的单位是《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机关报，不是什么《环球时报》，还有其他的《北京日报》等等。这个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为什么会有后半句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在习近平八一前夕把徐才厚、郭伯雄等等都拿掉了以后，现在还中共内部还存在不存在老人干政的这种基础？
因为我听说啊，这个文章的作者有一位记者说呢，说这个文章作者是总政的一位干部。
嗯，
那么但是我现在没法证实啊，我还没有证实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至于您说的这个提法，显然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让这个继任人很为难这一点啊，我觉得是描绘出了一种困境。就是这个文章如果说是有人受益的话，那么显然是这篇文章它是对所有的老人说的，而且呢它也试图分化这个老人这个群体，只要你们这个安心养老，不干预我们的事儿，不干预这个继任者的事儿，那么我觉得你们的一切待遇好说。我觉得可能还有这样的信息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可能老人们对现任领导的不满现在是与日俱增，所以呢这个这句话，这后半句话实际上也描绘出了这个现任的领导的一种困境。
嗯，
但是呢双方博弈到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如果说都没有力量降服对方的话，那么可能这种博弈还会继续下去。当然何先生所讲的这个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何先生的观点它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观点，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物种它总是要死的，一切这个物种最后都是要灭亡的，他可能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我的分析呢比较偏重于病理学方面的，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生物体，它的哪些器官，哪些病灶现在在发挥作用，它的病情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想我们是在各自的不同的角度在谈这个问题。然后刚才您讲的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中共党内老人干政是不是仍然有一定的基础在里边？
我想有，因为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啊，就是从毛去世以后，其实中共体制内就不再存在那种有绝对权威的人物。所以你看这个80年代，虽然说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但是呢其实80年代是一个双峰政治，就是除了总设计师据说还有一位总会计师，这就是陈云同志。所以呢他们是一个相互制约，同时呢又共同这个干政的这么一种模式。然后呢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看两任总书记被废掉，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老人干政的传统。那么到后来邓以后的时代， 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有一位太上皇在那儿，导致这个胡温十年就是当小媳妇无所作为的过了十年，而腐败变得十分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他们作为这个中共这家企业的这个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象，他们把这些个就是对所谓对中共获取政权没有尺寸之功的，但是呢后来当上了最领导岗位执掌这个国柄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些人其实可能用薄熙来的观点，你们也不过就是家奴而已，就是家奴当政而已。所以呢，从太子党的角度，他们是要清理门户的，他们是要重新这个亲政的，是要把老人政治摆脱掉的。所以我想这个权力斗争我觉得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可能不会因为老人们的抵抗而停止，但是老人们也肯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一局棋我觉得到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五中全会之前还会有继续有变局出现。谢谢。
习近平的这种独裁倾向和老人干政，他们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哪一个危害更大？
我前面讲了，最根本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改变他的权力来源和他怎么使用这个权力。如果他的权力来源最正是来自于老人，不仅仅是他，就整个官僚体系里面都是这么一点状况的话，老人干政就不可能真正的清除，反出来这么多年也是反不了的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管是走向民主还是为了走向独裁，那么他权力的集中是一个必要的啊第一个条件啊。虽然习近平他讲的话有很多的矛盾的理念，虽然他一些政治的姿态似乎是要维护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集权的这个统治，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弹性和可以转移的一些空间。那么尤其在独裁政府产生这个转型的时候，他是在一刹那之间，他是在某一个头发事件的这个投影的这个转变，它是完全可能的啊。包括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共未来的唯一的一个出路走向民主，这个大家都也可以说是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个共识。那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没有到来之前，习近平的这个滥用权力，习近平的这个毛主的口号，它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不管是真实的和是假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等待习近平你做出了最后一个决策，比如说你走向了民主了，我们再来赞扬你。你今天在滥用权力，你今天在讲毛主口号，你今天在这个极端使用这个毛泽东的这一套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要批评，当然是要制约他，当然是应该就是说去警告他啊。在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之下，我当然认为现有的领导人的滥权比老人干政当然要凝重很多啊，因为合法性、合理性和真正做事情的还是你现在的领导人，不要拿老人干政来为自己的无能，来为自己的政治上没有清晰的这个目标和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没有政治的文明的基本素养来解脱。
好的，有关北戴河会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砸9000亿旧事，习大大玩不转经济，还有花和尚释永信 引爆中国道德危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